哎，我干嘛呢？嘿 ，AB 怎么样？玩什么呢？
我操，这他妈游戏太难玩了，还是他妈
跟外人玩儿，怎么怎么
那么牛逼吗？
就觉得得有人出来批判集合，我觉得就得制止他们这种歪风邪气。
人生应该精彩一点，是吧？做一些自个儿喜欢做的事。
二 K 吧，虐你怎么样？
多花时间出去运动，
狂买，
不要老宅在家里面。
哎，走啊！最近新出那游戏有什么想法没有？到我们家录音去啊！走了。
游戏就是生活，有好玩的就过来聊聊，有烦心的就过来唠唠。您还真别嫌我们勺的，集合家里有带给你游戏生活的激情和欢笑。
哎，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家里有》常规节目，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小光。
大家好，我是娜迪亚。
大家好，我是吴头。
大家好，我是冰。
大家好，我是老孙。
对，今天是一个90后局啊，我跟老孙要面对四个90后的少年。
对，
别别别，我不算
啊。你怎么不算啊？你是你90后的组长、啊。
90组组长。
对，90组组长、啊。为什么是这么样一个组合呢？那个老炮们都没有来，
嗯，
然后我跟老孙其实是这么想的，因为口袋这个事儿还是
挺大的，
挺大的，
对。
对，然后我又特别不懂，然后人
假喜欢你，假喜欢你要入坑了，
然后节目老搞特个人主义，没什么意思，然后所以觉得应该就是办公室里有这些朋友们都特别喜欢小精灵，然后今天我们就想围绕这个聊聊小时候回忆，
对，
但是你们的回忆跟我们回忆又不一样，所以老孙坐镇聊聊80后回忆，你们呢就聊聊90后的回忆，
没问题。
对，完了有些95后的呢就聊聊95后的回忆。
好
的
嘛，大哥，
我操，看你们是第一个新闻是无头不能蹲，
跳过这个可以吗？
太逗了，但是简直就不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好像是 Vice 发的，
嗯，
就说这个斯拉夫蹲
这
个事儿。还真是，我操，有人种上区别，就是说为什么亚洲人和东欧的人，
嗯，
能脚平着着地的时候能蹲下，
嗯，
然后这觉得咱都觉得挺正常的，然后但是美国那边西方人都蹲不了，
是，
所以无头就是一个 A B C。
但是我从小就不蹲，
是吗？
从小蹲不下去。
但是为什么呀？特别希望能有人给我们解答一下，请在评论区留言，好吗？谢谢。然后我们今天就进入新闻环节了。热点新闻综述。任天堂的音乐先开始，就说任天堂的新闻最近比较多。
先从今天的直面会开始说吧。
今天早上6点，
对，今天早上6点，北京时间6点，任天堂召开了一个3月4号的直面会，面向的就是 Wii U 和 3DS 夏季要发售的游戏。
嗯，
然后公布了一。
等会儿我先问你问题，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做直面会啊？
嗯，因为这回的游戏基本上都是4月还有6月要发售的。
不是，就6点这个点啊，
可能
日本也7点，
对，可能日本人也起不来吧。
所以为什么呀？
所以为什么找早上这时
间？就趁着还没上班，赶紧放一放。然后
奇怪，为什么不在晚上放呢？
不是，你这样的话，大家一到公司就可以聊这事儿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照顾那些媒体，你知道吗？
别逗了，我
媒体七点，
我大早上5点半起来做，这叫照，这叫
不是？你想啊，你媒体知道这事儿之后，今儿一天都可以推了嘛，就可以发了。
我觉得
谁也没照顾到，但我觉得他是不是面向北美那边，是不是也有好多观众啊？
嗯，他有一场单独就是给北美和日本这边有点
不
太
一
样，
是吧？
对对对，
我操，好吧，不聊这个，你说正题吧。
那个第一个新闻就是宫本茂一上来，然后他说那个星际火狐，
嗯，
要准备发售了，4月21号。然后又给就是详细的介绍了介绍这个作品，就是比如说 他的那个一个双人模式，一个人控制飞机，然后另外一个人拿 pad 板 来那个用那个瞄准器来打敌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分支路线，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个那个 Star Fox Gado， 就是那个监视器的那个小游戏，会进行一个同捆的包装，同捆版是卖6500日元，然后如果你想要单独下载的话，这游戏是1500日元。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星际火狐这个时候出现在Wii U上，着实有一点不太给力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没让我眼前有一惊艳的那种，而且就是宫本茂跟了这么久了，这个项目得有2年了吧，然后这游戏是白金做的，就是让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失望。
没想象那么好，
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让我觉得说。
但我记得当时是 E3 的时候刚出现的画面嘛，那个时候，但是后来看后来公布，慢慢要比当时还好呢。
对，
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塞，怎么做了好久做着，
对，
这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
没有那么惊艳
惊艳、
嗯。
但是后来我反而觉得看视频觉得还挺不错的。
我现在就是觉得他那个双人模式还挺逗的，就是一个人控制飞机，这个你要是玩不好，真的容易打起来俩人。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直面会还得往下走嘛，然后下面就是《死不拉动》这个游戏，在今年这一年吧，就算是怎么说，就是特别就是收到了好评无数嘛，然后
还得大奖，
日本巨火，
对，然后
美国也火，
对，然后他这个之前说那个更新结束了，然后结果今天又说要再更新点东西，然后比如说那个武器要改善一下平衡，然后还会追加3把新武器什么的。
现在有多少种武器大概？
巨多
巨多是吧？
巨多，快有30-40那样
了吧。那么多啊。
对对对，
每个性能不一样吗？
对，就是性能不同，但是类型就是还是那些。然后还有就是
无主之地了，
还是，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在3月12号到3月13号会和那个勇者斗恶龙做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就是还是他那个祭典的那个活动，让大家选那个派别。然后再往下就是公布了一个Wii U的新作《纸片马里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对，
我们
这个行，
对，这个我挺没想到的。然后这回的作品名叫《斯帕马里奥 Color Spy》。
我操！行了，说英语，说
英
语，说英文了，就是我操！为什么今天说英文了呀？
他叫，
其实他说的还是日语。
斯帕马里奥卡拉 special， 对，就是
超级马里奥，
不是，他是纸片马里奥。
斯帕
color spalacio 就是那个彩色喷溅
哦，
这回的
splash，
对 ，splash
splash
splash
splash， 对。然后这
四个人四种读音。
对，然后这回的这个作品就是和那个纸片马里奥那个之前在 3DS 上出的那个 RPG 又不太一样，它有点像以前的Wii版的那个纸片马里奥。然后着重于颜色，就是它那个马里奥王国的颜色都没了，你需要用一些技巧把那个颜色都加回来。我觉得这个我是挺喜欢的。然后说会在2016年内发售。
今年年内，你们仨怎么都一脸的茫然啊？
不好意思，没玩任天堂游戏
是吗？
对，然后接下来会有一大批那个关于 3DS 上的作品，比如说像《牧场物语》
啊、
《三个村子重要的伙伴们》
啊，
然后
日本 GTA，
牧场物语，完了完了完了，
日式 GTA
还都种菜了 GTA，
对
对，
对
对
那么和平的游戏，
没有
谈恋爱什么的，对
那
种。然后这回就是三个村子强调的，比如说西部和风，然后还有那个美国小镇，对。然后还有就是世界树迷宫，然后那个世界树迷宫五和那个苍之雷霆二，这些都会在今年的六月份，就是夏季还有8月份发售。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安藤老师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就是那个
铲子骑士上日服了
啊，除了铲子骑士以外，
铲子骑士
对，就是那个什么骑士上日服了以外，还有就是那个 VC， 就是 SFC 的一堆 VC 老
作品，
超人
超人游戏
会上到那个 3DS 上，撒
鸡瓦，
对，
撒鸡瓦，
然后有那个 Mother 2啊，然后还有那个 Super Mario World， 然后 F-Zero 啊，这些游戏大金刚都是在今天直面会结束以后就直接配信，
好像卖的不贵，
特别便宜，
762日元
、然后像 Mother 2那种就是857日元，
挺值的。
对，然后
有点这个复古游戏短回版，
对对对
对。
但安藤最开心的就是这个，他会卖一个限定的那个 SFC
拍
摄的那个机器，
2万多，
只卖2万日元，
不含税吧？只卖2万日元。
税别
啊，两万应该是没加税，
对，
加上税1300多，
但是你过去可以免税，
这倒是，
对，
还能打折呢，
对，反正就这个价格吧。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复古迷特别开心的。
对，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就是那个火焰文章 if 追加了一个那个 DLC， 然后这种就是纯给粉丝向的东西，还有像那个刚才你们说那骑士
啊，铲子骑士，
然后还有那个之前上了 PC 版的那个、
啊、那个 Risk of Rain
泰拉瑞亚那个游戏，
哦，
泰拉瑞亚，
泰拉瑞亚，
对，
这些都是
2D Minecraft 的，
对，马上就要发售了。然后还有就是七月份即将发售的那个卡牌召唤师，
这四百多张卡，
四百多张卡，有两百张卡是新的。然后就是其实一直公布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有点看蔫了，我就觉得这些都不是
那你期待什么，
这叫事吗？这不叫事儿。
对，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小哥就是岩田聪下以后他就上来以后
宣传的科长，
是吧？ 对， 对，然后他就说哎，有一新游戏是什么呢，是星之卡比。
哎，
这个让我真是眼前一亮，星之卡比的新作就是还是有点星之大迷宫那种感觉吧，我是觉得。然后他这回的新作名字叫机器人星球，然后就是有25种以上的能力，然后还有一些新的能力，然后最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叫机器人星球呢，就是卡比可以开那个机器人了。然后日本的推友好多都说这不就是要变成那叫什么来的
红色恶魔，
对，就变成那个拿我的钻头突破天际，
哦，不是，
天
元突破，
天元突破，
对。然后那个卡比看着应该是特别不错的，然后发售日很近，4月28号就会发售，售价是4700日元。
但是你看他那封面，其实那卡比他穿上那盔甲还是挺萌的，
变弗兰奇将军了嘛，
对，
什么梗
我也不知道，
对不起。你看刚才就你没笑，
陪着笑，
对，陪着笑，我也陪着笑，但是
陪着笑
假笑，
行吧。
然后直面会新闻是完了是吧，
对，直面会差不多就这些。
我说点别的，一个就是操，神海寺延期了，
到索尼的新闻了，
对
对，又延期了两个礼拜是吗，
对，延到了5月10号，
对，
原来是说4月底。然后这事儿吧，其实我觉得其实从最早那会儿那个预告片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悬了，因为那预告片他做的时候就是用错一张图嘛，
对，
他用
刺客信条一张概念图嘛，
对对对对对，他用为什么能用错图，第一是他那人是原来是育碧的，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太着急了，
着急肯定他这块想先代替一下炫出来看看效果，
回头再换，
回头再换，结果
忘
了，
一忙把事给忘了，
对。
然后啊，然后之前有
是个挺不好的事，其实
对对对，之前有说是那个什么已经送审了，这个国行期待一下什么之类的，
虎逼了啊，
对，这个就再说吧，行吧，这我觉得悬哈，然后再说点别的新闻，《黑暗之魂三》啊，原本挺好的，国服
突然间，
对，没想到，这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
国服 Steam 上原本售价是199，然后当时有一帮玩家，卧槽，
高预定，
对，高兴疯了。是吧？然后突然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涨价了。
但其实据42说，这个之前那个便宜的价格是一个特价，涨回来只是回到一个正常的价格。
就是之前给你打一折，现在回到正常价了。
对，它现在价格是268，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之前特价的话为什么没说呀？对吧？让大家误以为是199就能一直买，然后好多人跟咱网站留言就说、说那个想等着买，结果都没买，
为什么要等着买啊，是差那200块钱吗，
那就不知道了。然后再说一个别的新闻，
还有一个就是史上最贵啊，其实不是史上最贵，反正就挺贵的最独立游戏 No Man's Sky
无人升
空，
终于
魅之空是吧，
Finally 终于要在6月22日登录 PS， 然后在6月24日登录 Steam，
对，
非常期待啊，超级期待，这是一个特别，但是现在看也不是很超前的一个概念的游戏了。然后
对，当时说的时候还行，
但是实在太长时间了，所以一定要，
他让玩家们等太久了，我
对，一定要这个买一个尝试一下。然后他最牛逼的是，他发售了一个同步发售一个 limited edition
限定版，
限定版，我巨漂亮，这个
送小飞船。
封面和里面内容都非常丰富，我觉得可以考虑，但这个售价暂时还不知道是多少钱。
然后补充一新闻，就是这个前不久啊，这3月3号变形金刚的国行版上市了，简体中文版249，然后卖的也还挺便宜的。后来我发现人家也是告诉咱们了，说那个某东 一个电商网站上，上你领，正好赶上他一电商节
活动，
对，然后
卖便宜呗，
对对对，你可以花199啊，不是，你可以领一个199减免40块钱的这么优惠券，然后这游戏等于就变成了209，你再打一白条，等于是199。
嗯，
后来那当天啊，我就看，当天快到下午的时候，这个电商上这个游戏已经卖完了，已经无货了。
我靠
啊，
这么火、
啊！第一天，
嗯，
所以我想，我操，这个应该是一个卖的比较不错的国行游戏，
肯定是，
别是让那些店给买了，然后拿出去再卖。
关键第一情怀在这儿呢，
对，
二一个又是唯一有中文版的版本，这特好。其实我觉得国行多做这种游戏特别好，
而且这款游戏素质的确也挺不错的，
对，
是，
嗯，白金的好作品，
嗯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之前说过那个 Capcom 的音乐会啊，
嗯，
今天确认一个消息是石本良三。会去 Capcom
的兄弟，
是我大哥，是我大哥，
你的 Aniki
对，大哥
会去上海站，然后
他为什么去上海啊？
那不知道，北京站他没说。
他当时说的是，就是石本亮三和小野义德这两个人，就分着一个人去上海，一个人来北京。但是小野这个行程暂时还没确定。
啊嗯、小野去上海吧？
你对，你上海，你去上海综他去呗。
跟他聊聊，看他还记得我吗？
嗯，肯定记得。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官方的消息啊，说能够出席北京站的朋友，也同样会得到惊喜。不过现在啊，不知道是谁呢。
那就是小野义德。
小野义德，
那我估计是。
但是他们内部人搞完了，透露了直接。
我
操！
没事，
对不起。
嗯，
不删这段。
新闻还有什么？
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啊，那个 Pokemon Go。就是之前公开的那个手游在日本准备开始内测了，
嗯，
然后但是这一次的内测仅限于那个日本在住的玩家们，然后
日本当地的呗，
对对对、
嗯、
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小范围型的内测、
嗯、
然后现在在官网接受那个资格的那个申请，
嗯，
然后需要是安卓 4.5 以上和 iOS 5以上的系统，
嗯，
然后还提了一句说那个因为那个苹果这个系统因为可能用的人太多，他们会严格限制一些人数
哦、
然后说这一次的内测主要是看那个游戏机能，还有就是看平衡，看游戏的平衡性，
嗯
嗯，然后会在3月下旬开始
正式是吗？3月下旬，
对，就是测试
哦，测试
是3月下旬，对对对，然后游戏应该是会在年内，我估计快了，
嗯，
有平衡的话看来是会有对战的成分在的，
这是一定会有的，他之前已经公开说有对战了，
别到时候跟街霸似的一下测好长时间，明天讲
那完了，
对，然后开了之后服务器就完了，
应该不能这毕竟是 GF 搞的嘛，
嗯，然后
既然说到街霸了，
对、
哎、
对，
我说一下我们的很重要的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街霸五的
对
GCC 鸡霸杯，
鸡盒街霸，
鸡盒街霸杯，对，然后这是我们搞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算是一个我们想好好运营一下的官方的一个竞技赛事，
对，
其实里面可能不光有街霸，只是第一次我们赶上街霸五的风头，想尝试一下，
没错。
然后是在3月12号的早上10点半，在北京歌华大厦 A 座13楼，朋友们、
嗯，
对，然后我们会举行这次比赛，然后现场呢，我们组织了64个非常
选手，
不错的选手来进行比赛，里面有非常高端的，然后也有一些出入这个街霸圈子，
还有很多咱们集合听众很熟悉的人，
对，然后我们都想尝试一下啊，
对，
看这次能打出什么特别精彩比赛来，然后我觉得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候来看一眼，
嗯，
但是预约的席位已不多，
对，
预约席位不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场会留一些座，
就是你还别来了，
会留一些座，但是那个场地吧，这个座啊只能有个150把左右，
是，
但是现在报名呢，预约的人啊已经150多了，
嗯，
所以大家就是来了呢，如果你还想来啊，也不能拦着，但是没座了，哎，就比较尴尬，
嗯、
你知道吗？这可能就比较累啊，到时候。对，就没想到啊，大家很火热，一下就大家都想来看看。
对，第一天好像就
来不了，没关系。然后、
嗯、
熊猫啊，是我们这次的一个官方的
合作
伙
伴，
然后他们也是包揽我们这次活动的所有全程的直播，然后会在熊猫我们有一集合的一个直播室，大家可以来看。
嗯，
然后熊猫的首页到时候3月12号也会大推，然后我们这个赛事。对，然后其他的呢就没，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我们想在这感谢一下。
对，还有包括像那个这次比赛呢，是由三星提供了一个曲面显示器，
可能帮过你吧，
特别直接，特别生硬，没有办法。
对，
非常感谢
曲面显示器啊，
对，
很感谢，但是特别好，效果特别棒。
我们这两天还玩了一下，觉得还行。到时候大家在现场也可能试一试。
对，然后还有山果提供给现场的观众的抽奖礼品，
对，
街霸，然后还有那个拳霸给的摇杆，
对，
然后也都是现场礼品，大家可以来参加抽奖的环节。但是没有预约的呢，就没办法参加
了，
对不起了。
好，
新闻环节可能到此结束，但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没说。
对，我还再补一个，咱们那个跟大家预热一下吧，先说一下六周年我们活动啊，已经正在策划当中了。
其实可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日子了，我觉得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对，
但如果万一出什么事儿，就是别怪我啊。机票
这种嘛，就是日本新闻都会写上说现在定好这个事儿了，但是。不排除我们会改，
对，
反正我们说了，定不定是你的事儿，
反正我们说算是吧。
我们场地合同也签了，所以应该不会改了。是5月28号到29号这两天，这次我们变成两天了，
没错，
不一样了。然后去年大家可能玩的不亦乐乎，有的人觉得没玩够，自己还没挑战过呢，然后就奖品就没拿着。哎，这次我们时间长一点，两天时间，然后。整个的面积扩大到2000多平米，
对，2000多平米，
去年我们只有700平，朋友们，所以这次大家可以狂带自己的朋友来，
对，
我们这次设立多点奖品，然后我觉得大家去年对这个嘉年华形式还挺认可的，
对，
玩的
挺
开心，
挺高兴，
因为反正你不白来，
对，
只要你玩的好，反正你肯定能拿奖品走，
没错，
是吧？然后这个位置可能是在这个，不是可能是啊，老孙可能自己老孙也没自信，我操。这个位置是北京西站对面，然后和中华世纪坛的这个之间的这条路上，有一光耀国际的一楼，大家经常去漫展的可能比较熟悉。
好多漫展都在那儿举办。
对，然后这次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大家好像知道这个信息，可以着手调整一下自己的时间。这次绝对特别好玩，
而且这回我们也打算是。因为地儿大了嘛，设立的一些挑战项目啊，
多
玩的东西就多，
一天绝对走不完，
没错，
你得花两天时间在里面好好玩。
而且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现在没法告诉你的一些现场
小惊喜，
哎，
惊喜。
对，当然了，有想赞助活动朋友们，请不遗余力的与我们取得联系啊！谢谢大家。对，然后还有什么新闻吗？
我这边没什么新闻了，
说说二次元方面的新闻啊。
二次元方面新闻，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无头吧，作为二次元现在在集合唯一的编辑，感觉特别孤独，有的时候
还好，
就是希望大家能多提供一些二次元方面的一些投稿啊什么的。
对，谢谢大家，谢谢。
就现在投稿其实也不少了，
是，
就是好的也挺多的。
对，
但是二次元方面，其实大家可以踊跃一点投稿，然后或者有一些建议之类，我们可以一块儿。
对，欢迎来搞，欢迎来搞我。
搞你吧，你说说。
最近比较大的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老牌的 Gal Game 厂商嘛，我们
Elf社
关闭了自己的官方网站。这个事儿反正在圈内聊的挺多的。
你哭了吗？
没哭
。哭了还行，
肯定哭了。
我和我不是一回忆，我不是八零后哟。
对，你又没玩过同期声。
对，我玩都臭做的都还。我们不，反正也刚刚录了一期那个神猫大的过来录了 H 游戏的第三期，然后没听的朋友赶紧听吧。
就这个呀，
就这
个，说点别的，
没了，没什么新闻了，
是吗？Nadia 说安利安利你游戏 ，Nadia 是我们这新来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封为安利小神，虽然是大神，对，但是 Nadia 经常玩一些 Steam 的游戏。然后昨天我们接待了一行客人，这客人叫做 Another Indie
Game 啊 ，Another Indie Studio，
对 ，Another Indie Studio 是中国的一个发行商，然后这个发行商呢。会把就国外的这些 indie 的游戏啊，然后引进到中国，比如在山果等等这个平台上发。我觉得他们带过来的游戏还有些真的挺不错的。
对对对，
如果大家经常玩 Steam 的话，可能会知道什么那个 Blues and Bullets
啊，对，蓝鸟与子弹，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个 Zagart 那个通天塔，是叫通天塔啊，
对对对，通天塔。
然后他们都会往中国引进，然后他们现在也在。找一些好的独立团队，中国的，然后向国外做做发行什么的，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国外有一个特别牛逼的这个发行商叫 Devolver， 特好，我觉得中国也能有一个的话，也挺不错的。然后他们昨天带来一个游戏啊，是国外的工作室做的，然后他们这游戏特别不错，质量特别好，叫《红心与斜线》。然后他们选择在中国首发，
对，
这个事儿挺有意思。你说说这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具体说吧，就是一个这种比较核心向的动作游戏，然后这游戏特点呢 特点就是在于这个武器跟装备真是特别特别的多，
巨丰富。
对对对，
而且他们设计的用心点在于，他设计师把每一个武器都设置了一设计一个厂牌，
没错没错，
然后厂牌有一 logo，
对对对，
特别用心。嗯，
然后那个就如果那个你比如说你非常喜欢《无主之地》这个游戏，
嗯，
然后你特喜欢里边这些枪械的这个厂商什么的。
嗯，
那肯定你玩这个符
合你的胃口啊，
红心与斜线的时候你看这 logo 就已经要高潮了。
我觉得它是估计吸收了一些灵感。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它美术上有些地方还挺像无主之地的那感觉，哎，也挺硬核的感觉。
嗯，
对，我觉得不错，大家可以来我们网站上看一这个游戏的详细的情况。然后现在中国区的 Steam 也应该有了啊。
对，已经上线了现在。
对，然后说是 Early Access， 但是据说中文版这个其实已经是完整版了。
对
对，
没错，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其他的好像就并没有什么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专题讨论的
环节？我再补一句，
你补吧。
嗯，因为这个这两天说，刚才说到投稿了嘛，
嗯，
然后这两天因为这个集合办公室可能都大家都在忙街霸比赛的事儿，然后还有过阵子可能还有一个集合六周年的活动。如果说这两天大家投稿的啊，别着急，
对，发现过审慢了，
对，还发现慢了，别着急，
这是真看不过来了，
对，确实看不过来了，千万别着急，我们肯定是一个一个。
对，就是你们发的东西我们心里都有数，我们都记着呢。
对对对对，
不会说就石沉大海，
不会慎着你
的，
对，放心好了啊。
嗯，
专题讨论，
哭了是吗？这波是高兴的哭，这波是悲伤的哭是吗？对，九零后对这个音乐没有任何感情，
没有任何。不是，我还有一点，但是
为什么选这歌呢？
太难听了。
但是孙总喜欢。
对，主要是那会儿我反正我身边的一些小伙伴啊，入坑口袋不是入坑宠物小精灵，全是因为动画。
这现在要改个口，叫精灵
精灵
宝可
梦，保丁梦是吧？
对，
保丁梦，
精灵宝可梦，
对，精灵宝可梦就是
保丁梦
，Pokemon。
对不起，对不起，
保丁梦，
严肃一点。其实我觉得先从这个新闻说说吧，说说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再聊聊回忆。
嗯，
对，反正我也听不太懂。
就是2月27号这一天是精灵宝可梦的20周年，
嗯，
然后任天堂特意给 GF 做了一个就是一个直面会，这场直面会只有5分钟，然后
GF 是他们开发商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就是精灵宝可梦的
Game Freak，
对，开发商。然后在2月26号的晚上，我们这边是11点，日本那边是0点，
对，
这个直面会正式开始播出，只有5分钟。然后
就五分钟，
就五分钟，
嗯，
然后
就视频是吗？
公开了精灵宝可梦的一个新作，叫《精灵宝可梦太阳月亮》。
对，
嗯，然后
宝可梦孙，宝可梦摸。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并不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事儿，
嗯。
我要说的就是这当中的一个事儿。嗯，它中文化了。
对，
对。然后当时小光，因为我们之前那一天就是白天一直在说这事儿嘛，你都知道要公布这个孙和摸，
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具体要不要中文化，这个其实好多内部的小道消息已经
飞了，
已经满天飞，
已经发给我们了，
已经发给我们了。
对
对，
对，
已经其实
我们其实早在2天之前就知道这个事儿，
但是小光说
我
不
信，不
亲眼所见，完全不能够相信，
对。对，关键这事儿其实那会儿你记得吗？咱们1月份的时候有一朋友跟咱说来着，说你们等着2月份可能是有好消息，
对。
但是什么消息他没说，
嗯。
但是我们就猜可能是跟这有关系。
嗯，我最开始吧是觉得有新作对于我来说就已经
是
不错了，
嗯。
然后后来我是觉得可能。会加个繁体中文，这是一个好消息。
7+1，
对，但是我没想到他加了简体中文，
对，7+2了，
嗯，太棒，九种语言，
九种语言，
别说九国，
对，
九种语言，
这样的话，中国大陆这边的玩家也可以就是正式回到宝可梦的这个怎么说，就是
大家庭。
对，阔别已久了吧？我是觉得
原汁原味。
别这么严肃，你说你当时的状态。
我当时的状态就是，我一开始知道，但是我
是不是让我脑洞说说得了？
我做了一个心理准备，然后，我当时的状态是这样的：他开始放那个小孩打开GB，
啊，
然后我说我操，我说这是 红啊，这好啊，然后开始放那个宣传片，然后各种，我说这太棒了，然后出现那个英语，
对，
然后各种语言，西班牙语、法语、韩语，然后我说中文，
对对对对
对，然后
啪
一
下
一出繁体中文，我说好，然后结果后面又出了一个相连，
对，但他一开始出的是连结吧，我记得
也是
相连是吧？
对，然后等到出简体的时候，我就绷不住，直接喊了一声"卧槽"，然后就开始狂哭。
对，
好，这后面呢，请让脑洞女朋友来详细解说一下这个状态。
当时给我吓坏了，都他真的，他喊了一声“卧槽”，喊声巨大，我觉得我们家360度四周的邻居都得被他吓着。而且当时他把那桌子估计得拍了矮了半截，然后那水然后那水杯子咔就掉地上了，洒一地水，给我吓的呀。后来我问他，他都不知道这事儿。
哦，就不知道这杯子掉，
太兴奋了。
因为我看他跟那发狂，我就把杯子捡起来把地擦了。后来他都不知道水洒了。
嗯啊，对，然后小光痛哭流涕。当我在群里的，我说小光，
照片在牛，
然后小光直接发了一张自拍，然后请大家现在看时间轴，现在请看时间轴啊。
我当时就是真的是一点都没想到，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无法控制的那种，然后就是因为当时还得给那个微博发东西嘛，然后就是凭借着仅有的意识把
一点理智
对对把 GIF 截完，然后转身就开始哭出声那种哭、嗯、然后就是后面就是手就狂抖那种，然后就冰凉冰凉的那种状态，然后就后面就完全说不出来话，一直到那个这事儿发完，然后
群里开始弹逼了，
我开始找那个中文的那个视频的时候，
中文字幕，
我才慢慢有点缓过神来那种状态。
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为什么能如此的兴奋？
就是
你再分享分享。
因为后来我发了那个文章，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觉得我可能有点做作，或者说怎么样。但是其实大家刚才听，我还是有点哽咽，就是
看眼睛里又泛了泪花。
对对对，这个怎么说呢？算是。就是有一口气压在那个地方，
嗯，
然后它是怎么说，这个作品已经超过了游戏的那个概念，
对，
它可能是你的一个好朋友，或者说怎么着的，
这么多年了，
对对对、嗯、然后之前的那些作品，然后狂被别人说什么那个任天堂没有中文啊，怎么怎么着，
不撞中国市场、啊、
对对对，想什么学外
语无中文、
什么想学外语哪家强，什么京都厂牌任天堂这种然后就是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们嘛，然后就只能这口气就憋着，然后正好又是这部作品把这个口子给你撕开，然后让你狠狠的把这口气全都泄出去，
对、
嗯，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对，其实当时我那状态也差不多，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后不是商量说待会儿要有这直面会，小光说要做一直播嘛、
嗯，对，
然后当时我正在泡脚，然后等着快到11点的时候啊。我就开电脑、
嗯、
然后我也挂了一下 YouTube 看一下直播、
嗯、
然后我媳妇儿说你干嘛呢，说这不好好洗澡、啊
嗯、
然后我也当时看来着，就看到最后真是出现那两个中文字的时候，
对，
我也喊了一声我操，然后我媳妇儿说这是什么意思，
脚烫着了
对，然后当时我其实后来我也没怎么玩过后来的那些口袋妖怪了、嗯、然后但是我的心情
宝可梦，
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其实这个感觉是一样的，毕竟小时候一直陪伴你，就是给你造成了很大影响的，突然有一天说哎有中文了，就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好像说给你收纳回去的那种感觉、嗯、
对，那天后来咱俩吃饭的时候不还聊来着吗，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说就是包括咱们微信上也有朋友问说人家就是一商人，他卖商品，
对，
给你们就是消费者，你有什么必要说投入那么大情感，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看，这一方面是商品，这个无可厚非我觉得，但是另外一回事是这个东西是陪伴了我们童年很长一段时间，它给我们造成很多的美好的回忆，那你不能说是就是你要是说纯粹把它当成商品看待，那我们的回忆全都是商品了，这就没劲了
对吧，
对，而且那天我跟小光还说呢，我说这个也咱也不是说这么多年积了一口怨气就非得跟那些什么什么阵营什么什么阵营去反驳
啊，去拼啊，或者怎么样，
这个就没意思了，
对，我只是很喜欢，
对对
对，
但要是说这就那天我跟他说这有点像是咱们玩了这么多年了，感觉就好像是中国玩家就是一个偏房
上赶、
啊、对，上我们上赶着去玩他们家游戏，然后
对，
然后很多人还不理解，觉得说你们是不是 说难听点贱的话还是怎么着的，
对对对，
然后自己还觉得说维护人间常理，
对，
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这么多现在终于中文化了，给大家一种感觉说，哎，我们得到认可了，
我们得到重视了，
对，我们得到重视了，就是我们并非说你们说的那种特别 low 啊，特别特别感觉不是很对的那种，
特别
纯，对对对，这词儿特别好，所以我觉得有中文化就是好事儿。你看，像索尼跟微软、啊、出了那么多中文化游戏，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儿。那现在任天堂开了一个新的口子，咱们何乐不为呢？是吧？
对
对
对。当时看到那个中文化专门做了一个直面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么重视我们中文市场，然后第一次觉得口袋精灵宝可梦这么多年过来，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视。
对，其实就是一种认同感。
对，
然后还一个就是举个例子，比如你像一开始那个负责请愿的平底锅吧，他当时问我，
他应该是议员
啊，是
还有主要成员，
他当时过来问咱们来着，说那个想聊聊如龙的事儿，因为如龙的中文化其实很成功。
对，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如龙作为了一个案例吧，然后做了个 PPT， 详细的写了这个中文版销量是多少，还有那个日版的销量，还有包括明月忍阳，还有那个横山昌义他自己说的话。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你好我好你坏我坏，有中文就是好事，大家一块玩就完了。
对，而且就是中国玩家可能好多都是玩宝可梦玩过黄啊金银啊，
对，
可能到这儿往后就断代了，
没错，
然后剩下有再往后真喜欢的可能玩了一批，可能就玩了一批模拟器的
啊，对，
到了 DS 上可能就又更多
又断了，
对，然后到 3DS 这个时代的这个世代
可能还好点，
第六世代、但是也是很多包括比如说对战啊看不懂啊那些系统啊，毕竟这个游戏的系统还是挺深的，
对，
然后可能有些人也就放弃了，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太阳和月亮应该是全新的第七世代，然后又加入了中文，可以收纳一些很大一批新的玩家重新回到这个。你听到这种歌的时候，肯定会很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感觉
小时候就回来了。但是我有一担心啊，我操，这个到时候出一个限定，假如说啊，出一限定主机，再出俩游戏，这个
应该会出两个限定，
是吧？但关键是，我就担心这又不好买了。啊，对，还得提醒大家，这个能多支持一下港版就多支持一下港版。
嗯，对，就是现阶段，有几种说法吧，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确定。
对，
最靠谱的一种说法就是港版，因为他们会卖一个叫就是封面是港版的，但是实际上游戏是
正品，
对对对，是还是日版的东西，这个是可以在日版的机器上运行的。
港澳日版，
而且它内置了中文，其实是所有国家版本里面都会有中文的，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反正这个就跟如龙，就跟索尼的其他，比如说 PS 主机上的一些港版的中文化游戏一样，
对，
你最后的销量其实都是按理说都应该是统计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对，
所以说你支持港版其实也没有说什么，这个也不是咱国家韩国，没有这个意思，
对，就是，
该支持就支持。
你可能你出的这一份力会改变那些啊，真的，日本人思维挺死心眼的，
对，
挺死心眼的。但是没准你出的这一份力会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到时候对我们来说还是好事。
对，都是好事。指不定以后，比如像什么卡普空其他的有更多的游戏，还有任天堂更多的游戏，
塞尔达什么的。
对啊，全都中文了，多棒，是不是？
火纹怪猎，
没错。怪猎这个译名有点问题，有点麻烦，咱能洗个。哎，对，我上次那个谁四十二不还说呢，说有可能这个这一年我估计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口袋妖怪不是精灵宝可梦这个技能的翻译，还有那个
肥大
对对对小精灵的翻译，道具的翻译，这个估计大家能聊很长时间。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在汉化组用，因为大家都是好就是属于很核心的那个宝可梦的那个训练师这一块的，所以对这个翻译的质量，用那边的话讲，应该是请大家放心，应该是
问题不大，放心是吧？
对，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行了，
你插几句话呀？
插不了，听不懂。不是，我确实听不懂啊，但是就是想知道这东西为什么这么好玩，你们能不能也给我安利安利这游戏，让我有好不容易有中文了，我可以愿意尝试尝试。
我觉得咱先别说给你安利游戏，我觉得是说每个人第一次怎么接触的，你可能就能从这时候感觉出来是怎么安利的。
那你讲讲，
对吧？
回忆回忆童年，
你小光先说，
我先开始。
嗯，
我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我妈以前去日本打了三年工，
哦，
然后她有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回来，然后中间有一年回来的时候给我拿回来一台绿色的 GBP，
嗯，
然后那个里面插了一张别的卡，不是那个现在叫宝可梦，以前叫口袋妖怪啊，然后后来我爸给我买了一张口袋妖怪黄，
哦，
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开始玩，我说哇塞，这游戏怎么那么好玩，啊，
那会儿应该都是日文的吧，你也玩
不
懂。
不是日文
啊，
我玩的挺晚的。
那你玩的那是什么语言的呀？
应该是中文的。
不是，他从日本打工回来，然后给你买个机器。
买的机器是，但是那卡是我爸买的，是在国内买的，
啊，
买的那个盗版卡，
哦，这么回事。
对对对，因为日文确实看起来有点累，然后反正那会儿就瞎玩，就是玩口袋黄，我玩了好久好久，
哦，
包括打四天王啊，然后抓那些小精灵，每个道馆的那些比试什么的，
嗯，
然后那个我是就当时上小学一年级时候，然后那个放暑假，
哪年呢？
2000年，
嗯，
2000年正好上小学嘛，然后之后
94年是吧？
对。然后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我妈我爸得上班嘛，然后就把我扔我姥爷家，然后扔我姥爷家，天天闲没事干。然后之后那个我姥爷就给我买那个紫色透明的
GBC，
嗯，现在还跟家放。然后当时就那个买游戏机的时候，那店主就说那个再配几个那个什么
游戏，
对对对对对，然后之后就那个，后来就配了一张口袋怪黄，
嗯，跟你一样的，
跟我一样。
然后对，
因为黄这个算是一个那会儿的类似于资料片吧，它那个时候叫特别版，它在那个里面可以得到那个御三家，就是杰尼龟、妙蛙种的小火龙，这些你都可以拿到，
嗯，
而不像其他的版本，你只能选一个。
对，
嗯，黄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且
我最早知道就是你要选一个，这是最难的选择，你要从一开始三个里选一个。
然后，而且它还有一只皮卡丘。
哦，
对，
你接着说。
然后那个当时玩《口袋怪黄》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游戏就是说它具体是应该干什么，然后就知道说那个你跟那个草里边走，然后走着走着，夸突然蹦出来一什么东西就跟你打，然后你跟他打，
嗯，
后来那个
也看不懂，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玩，然后走到那个什么森林，
嗯，长盘森林，
啊，对对对，走到森林里，我操，发现我玩了很长时间都出不去这森林，
太他妈烦了这森林，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可能这游戏就到这儿了，然后后来就搁置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那个。有天出去跟别的那个朋友去玩去，然后就聊着游戏，我说这游戏怎么这么傻呀，就玩小会儿没了，
嗯，
然后他说
你傻，
然后
感觉朋友说的非常有道理，
然后他说你得从那森林出去，然后出去之后那后边那事儿还多着呢，我说是吗，我操，
你就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啊，对，我操，我突然发现这游戏太好玩了之后，
嗯，
然后后来就一直玩去了，
说的我还是听了云里雾里。
对，
你们啊都是从游戏入坑的，
嗯，
但我真想不起来我是从动画还是从漫画还是从游戏入坑，这三个我肯定其中一个在哪个最先，我真想不起来了，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动画是因为电视上好像播过，我记着，但是我忘了是哪个台了，反正播过，
嗯，
播过一两集，然后当时我们所有的那个所有小伙伴全讨论这事儿，包括里边有一精灵叫拉达，当时有一车也叫
有一车
也
叫
拉
达，对对对，
也叫拉达，
那车特很牛逼，好像是捷克还是哪儿？
对，我们家当时那个就有一，
我们家也有
一
个
这车，我当时特奇怪，为什么一车叫这个还是耗子？
对，巨响那车。
对，然后我们狂插这事儿，然后在那个我当时在东北嘛，然后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开始，但是全在卖那种贴画，
嗯，
全是那种口袋宠物小精灵的贴画，我们叫宠物小精灵。
对，
然后
那什么年代的事儿啊？
这在九几年。年吧，我怎么记得的？还是2000年？这真想不起来。
这得是我上小学4-5年级的时候
了。
对
对，
04，我04年来北京，04年之前
你都不玩圣斗士和变形金刚的贴画啊？
那时候已经不流行了。
嗯，
对。然后过气网红的艰辛，
就是这个贴画，它是这样的，它有一个本儿，像一个图鉴似的，然后你可以去抽那个，
知道那个，
然后收集贴满，
哦，
然后你可以把它贴到那个上面，然后你根据形态，然后
贴画，
它那个。它那个本子是那个底儿有蓝色浅蓝色的那个印儿，能让你知道那个贴画应该
放什么，
放在哪儿。
对， 对，
哦，我记得当时你先说，
然后就是初代的151只，我就是靠着这个把那个第一代黄
背下来
的，就全都
我也全记下来了，
记他们的名字，
对，名字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然后当时还有好多，然后我最开始玩这个游戏接触到是我们那时候东北小院儿，就是那种都楼房的，楼房我们有一草坪，小孩没什么事儿呢，就下来一块聚着玩，
去草坪抓宠去。
对，有一小孩特有钱，就是他就是我们那院儿巨有钱小孩，当时就那不是我买干脆面，他都是一买一箱，然后抽卡。
哦，
那
就为了抽卡，
对，巨有钱的小孩，然后当时他有一 GBC， 然后我们当时所有人全聚在他旁边看，然后我们那个不知道嘛，然后我就借我玩会儿吧，就玩，把电池给弄掉了。
嗯，
那时候小孩就让我赔，我买电池，买电池没有，我就偷了一电池，后被我妈也发现，打
了偷了一电池，从哪儿偷电池
啊？超市啊，
哦、
偷一电池，被我妈也被店员也发现，我妈给我打了一顿，然后
你是够冤枉的。
然后我记得，然后真正开始说追这个是从看动画开始。当时沈阳有一个五爱市场吧，
是
我去那儿，然后淘的一套就是一个盒，然后是 VCD 拿过去，我操，当时对看，我记得我春节的时候看最多。然后我一边吃零食，春节嘛，大家大人在打麻将，然后给我们拿一堆零食包，一边看一边吃零食，最后他妈发烧，肠胃性感冒，进医院了。
嗯。
然后
记得都是这些事儿，
对，感觉并没有
跟这没
有
关系。
对，
然后真正的就是那时候还有在市场上卖，我记得是36块钱一个正版的，不知道是不是正版，就是那个口袋妖怪的小模型
玩具是吧？
对，我买，我当时是好的话，一个月给我买一个，我当时攒了好多。
我也有那个，他那个你那是精灵球，然后可以把那个精灵放进去，然后那精灵球上呢有一个那种弹力绳，然后你给那精灵球摔出去。
对对对对，
那
刚才微信上。毛毛也说也有这东西，
我没那么高端，我就是一普通小玩偶。
那个是奥迪那会儿，
那个有盗版的
合作出过的，
盗版的普遍比较多。
那时候是谁引进的这个？
奥迪
双钻，你的伙伴。
那动画呢？
动画是台湾那边
哦，
应该是台湾那边的。然后因为都是盗版，肯定都是盗版，我觉得。但是在那个在
市
场也有卖正版的，
有一批
有
正版，有正版，真的有。
而且电视台放的肯定不。
电视台放的是，然后就是这样。但我到，然后我到北京之后，然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第一个，那时候已经是 GBSP 了。
哦，我操，你这跨度够大的呀！
对，我就后来之后就到直接到北京了。
那你就相当于没玩过金银？
我玩过，玩过金银，这是另外一段故事了。就是我在我那时候在寄宿学校，然后呢，那时候已经出 GBA 了，所以 GBC 就淘汰了。淘汰之后呢，这个就有人，但还有人带嘛。然后有人带之后呢，就看我可怜，送我一个。
哇，
你有多可怜啊！
你可怜成什么样了？送你游戏，
就我当半年天天受人欺负，然后小人看我特可怜，就送我一个。当时我
女孩送你
的，男的。然后送完我之后呢，
为什么老欺负你？
但是你周围的朋友都够有钱的呀。
我 GBC 那时候还好吧，就送我了一个。那时候已经 GBA 出了，所以还好。然后我就开始玩嘛，就玩这个呢。但是玩了没几天就被人给偷了。但所以金银我都玩过这些，红宝石绿宝石的话呢就比较长了，然后他来说，阿斌来说，我就不占用他的时间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
谦虚了，占用别人时间有的是时间的，你多说点没事。
我第一次见到是在小学的一个象棋的兴趣班上，然后
象棋，你那么喜欢象棋啊？
没有，只是学校里只有象棋，其他棋类没有。
哦，卡牌游戏玩家确实喜欢。
朱尔蛙，
那你下象棋下怎么样？
象棋，
我也喜欢象棋。
大哥嘛，
硬拉关系这是。
你喜欢三国杀不是象棋？
是，最近确实有点沉迷。
聊口袋吧，聊。
第一次见到口袋是在那兴趣班上，然后当时班上有个同学是有一台那个最老的 GB， 然后里面是有口袋，然后我们当时就一下课嘛，所有人全部围在他那儿，然后让他借给我们玩。但是小学正常时间都是上课，只有周末才会有兴趣班，所以一周也就能看他玩那么一回，然后我们大家就各种眼红。然后因为老家又是那种小城市，根本就没有好多人，周围没有好多人买得起这些东西。然后记得当时是城里是建了一个书城，然后那个书城有6层楼高，就底下都是正经卖书的，然后最上面一层都是什么电子制品啊，然后有一个柜台是有 GBA。 那个时候是到几年级了，已经出到 GBA 了，我们的所有小伙伴都只是眼红看着，然后 一直就趴到那柜台上，一看一台 GBA 980块钱，然后就都给吓跑了。
差不多是那
个小神游吧？那时候是
不是
GBA
是 GBA？
然
后小学就只能看别人玩，然后一周很少也能看一次，然后就跟小伙伴当时特别喜欢看漫画，然后就各种去找也是宠物小精灵的漫画看，当时。好像是集美漫画吧，是集美还是什么？
吉林美术，
吉林美术，
是集美。然后他们有引进
那个特别篇，
对特别篇的漫画，然后就各种全部找来看，一集一集看，然后跑到书店去看。一直到初中的时候，周围几个小伙伴拼到一起说，那可能条件也好一点了，然后终于有一个人买了第一台机器，然后弄到一张那时候已经是绿宝石的卡了，因为其他的卡我们那边都很难买到，买了一张绿宝石的卡，然后大家轮流就把机器互相借着玩，
嗯
嗯，然后再往后的话就可以有 DS 啊什么的，然后因为之前两代玩的太少，所以之后就各种恶补，然后除了 XY 这一代落了，后面所有也是一代都没有落下。
对，然后我这个经历我估计西蒙可能得反驳我，
为什么呀？
强烈反驳，因为我是拿着咱们刚刚录完节目的《天地劫幽城幻剑录》，拿着游戏光盘跟人家换的。
哦，我操！拿《幽城幻剑录》跟人换的。
对，那会儿我跟阿斌其实差不多，但是我那会儿报的是英语课外辅导班，
你看高级了，
对不对？
高级。
那是每周三好像上课，每周三跟每周六上课。然后当时有一个小朋友。长得也挺胖的，然后他玩的是口袋怪黄，但是那会儿只有日语，还没有中文版。
嗯，
然后我说这什么东西，我就看，然后看给我那种感觉，好像这游戏就是你小孩我也不懂，我觉得可能就跟仙剑差不多，然后也是那种 RPG。
嗯，对，
那会儿只是知道什么角色扮演，但是不知道 RPG 的概念。
嗯，
然后也觉得那种就是能练级，能跟人打你一下我一下，然后也能自己走，也有故事，但是虽然我看不懂吧。后来我说这挺有意思的，我就跟他换着玩，
嗯，
换的是一张十一合一的盒卡，那会儿单卡的好像还挺少的。
哦、那他幽城通关了吗？
没有，幽城幻剑录玩一半，发现我操太他妈难了、
嗯。
然后我拿这个，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好，这游戏好，画面也好，
嗯、
电脑上玩的，你咱俩换吧。然后跟他换，再后来我记得啊，是那会儿好像小学的时候，我小学应该是四年级左右，那会儿好像有。只要是玩口袋妖怪的，就是所有小孩都有一本攻略，
嗯，
对吧？
哦，
对，
我有
小黄本，
对，小黄本上面一皮卡丘，
嗯，
写的是什么宠，口袋妖怪还是什么
宠
物小精灵，
宠物小精灵，
什么攻略篇还是什么玩意儿？然后后边是新台币 NT 好像是，
嗯，
然后里边那些翻译啊，基本都不太对，
对，
好像
就是跟你认识的翻译
完全
不
一
样，
然后
台版的翻译呗，
不是乱码，
哦，
就是根本就不对。然后是卖10块20块吧，反正那会儿，它里边的印刷其实挺好的。然后，就问题就是里边那些什么技能、什么人名、什么那个小精灵的名、还有就是那些训练师的名，基本上就没有对的。但是那会儿你也不知道这他妈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后来你就玩呗。再往后是盗版商，
你就是不是那时候自己给那精灵取名字什么的？
没有，那会儿后再往后，因为是那个也是动画版放了，
对、
嗯，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操，这叫皮卡丘，
对，
那叫小拉达，
那叫波波，
对对对，
比你
知道之前怎么办呀、
啊？知道之前就生玩啊，因为没多长时间就出动画版，
对，
哦、
对他应该就是一起
就前后脚
那么推出来，
黄就是因为动画版吧，
对
然后出的嘛，
对对对，
黄是皮卡丘嘛，
对、
嗯，动画版小智拿就是皮卡丘嘛，
对、
嗯，
然后那会儿大家玩的更多的就是单独买啊，都是什么口袋妖怪青红，就这些，
嗯、对绿，
对对对，就黄其实挺少的，
嗯，
然后那会儿也是因为青啊什么这些，它出了中文，然后好多人就那么玩，但是我当时我看了一眼，我说这青这个为什么？好多小精灵怎么那么丑
啊样子变了，
对，巨不好看，
因为图鉴换了一，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到了黄之后就每个小精灵都变成那样，哎呀操，是个人样了、
嗯、对，
你还能看，然后那会儿我记得中文版翻译好像有，就是口袋怪黄有两个版本，
嗯，
一个是完全不对的，
对，就是肥大呀，
对对对，完全不对，
对，
另外一个版本是一模一样、
就是、不另外那个版本是名字是反的，
名字是反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除了皮卡丘
之外，那种三个字的名字好像它是前后颠倒的，我没记错的话，但是有一些精灵的名字是对的，比如说波波，
对对对，
那你没法颠倒，
颠倒不了，
颠倒没变。
比如说喵喵，
但是这个版本我记得是繁体中文，
对对，
而且那个字体比中简体中文要更好。
对
这个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的那卡好像有好多是有问题的，就是你玩一半会死机。
对对对，
然后好多人就不玩这个了，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不过好像是青吧，青他那翻译也够要命的。然后那会儿我记得玩的时候，有的人是他那个那天我跟Nadia还聊呢，我说有的版本他那个翻译是按照美版游戏过来的
啊，对，
直接在 ROM 里改；有的是按照日版
那边改。
然后这两个版本其实是没法联机的。
对，
你一联机，比如咱俩一交换精灵。然后那个传过来的小精灵那名儿还有那个全都是乱码，全都是错的。
但是我真正开始联机交换其实都已经到 GBA 时代了。
我也是。你一开始 GBA 的时候没怎么连过机。
没怎么连过机。而且
我们那会儿狂换。
找不到人玩我们那时候。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 GB 的时候投入的感情，就是怎么说，我可以就我可以闭着眼睛过那个后面那山洞，就除了月剑山之后的那个山洞不是黑的吗？
对对对对，
我可以黑着过。
你的闪光？
对，
不用闪光，我直接黑着过。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到后来有一种办法，就是如果我一旦发现我不知道我在哪儿了，我就找一超音符，或者找一个别的精灵，它可以让你中毒。
啊，
你中毒了以后没走几步，它那屏会闪一下。
对，
你借着闪的那一下，你就能知道自己在哪儿，这样也能过。然后。还有就是我那时候上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我有一个同学，他那会儿我那机器被没收了，被我们老师没收了，然后他就把他那机器借我，然后把他那卡，然后结果没摁好给他那档删了，周五借给我的，礼拜一要还他，我用这两天
重新玩儿，
给他重新打到那个他的那个状态，把他那六只精灵给练出来，
哇操，
对，就是已经打到这种地步了。
我那会儿 GB 对我的印象就是影响比较深，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是因为那会儿我 GB 啊是偷了家里钱买的，
这影响肯定是。
这事儿我也干过，
对，
哇，邪恶之源。
当时是这样，就是我们家那会儿住自行路，旁边是菜市口文化百货商品，是商百货商店，
菜百，
对。然后他老放一些那个 Game Boy 厚版的，然后 GBP 薄版的。
嗯，
我就老想要那机器
薄版的那个，
不，我想要
厚
版
的。
厚的。后来我就是有一次偷了家里480多块钱，500块钱吧，然后我自己中午
巨款，
对，从那个就是小学的时候，中午不是放学回家吃饭吗？
对，
我骑着自行车去完之后，跟人要，我说我想来这个，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个你想你那你如果说500块钱，比如说你这样，你340。因为他那个厚版机器卖360，加一张21合1的卡，然后他说你340，我给你一薄版的，我说这
合适，
不行，不行，我就要那厚的，我觉得那大那厚看着瓷实，然后后来就买完之后回家，买放回家之后吧，不敢玩，不敢玩，就直接藏在一个我们家有一小仓库，小仓库里边有一袋儿，有一个小书包，藏在那里边了。还琢磨呢，就是回家之后，我操，就是下午上学你就没精神了，就回家能玩啊。结果还想呢，到家之后发现不对，
被人拿出去了，
变成了三堂会审
啊，
然后就出事了。所以 GB 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你这个为什么会被人发现？就是因为太明显。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的，
我操，作案手法
，
作案手法。
当时为了玩。口袋妖怪真是不择手段，我操，偷天换日，你们知道吗？我买了一 GB 的壳，
感觉好多技能，
我买了一个 GB 的壳，然后我把我自己那台机器从我奶的那个，就是那种柜子，就老式的那种书桌，你把侧边的抽屉打开，你的手是可以伸进中间的那个抽屉。
哦，对，
我把那 GB 摸出来，然后把螺丝刀拿出来给它拆了，把那个里面的芯儿。换到我买的壳上，剩了那个壳，我怕重，我往里塞了两块橡皮，就是那种大的白板的橡皮，我给放里，然后又重新塞回去，然后给你
放里。哇，换日太牛逼了，
你
莫
太子
了，
这
是。哎，等会儿，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真精了。
请问你为什么要换壳？你直接拿出来，把新的壳塞完东西放进去不就完了吗？
颜色不一样。
哦，
哇
太合理了，
牛逼，
本格推理也推理不出来。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两年没发现，
我操！
他们甚至打开过那个抽屉，我在边上，然后他们掂了掂，说你想玩吗？我说
不想，不想玩，没给我，求求，
别不想。
真的就是。那会儿疯了一样，然后那个以前的那个 GBP 不是黑白的吗？
对，
也没有灯，
对，
就买那个小的那个螺旋灯，
对对对对对，
然后
插那接口，
插那个交换，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一开始觉得那是不能换的，然后就是那是插灯的，但是狂费电。
是是，那但是那灯也其实也不怎么亮，
特别难用那灯。
对，
我操，太逗了，你这个简直，
所以
神了。
就是你知道，他给我很多回忆。
嗯，这个回忆真是
偷偷的回忆，犯罪回忆，
犯罪回忆。对。
然后到后来吧，我一直我都得上了初中了，然后有一次在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升旗台后面，看俩小孩跟那儿。窝着，我说要干什么呢？然后我就绕过去，绕到他们后面。我操！我发现了 GBA。
嗯
哦，
那时候你还不知道，
对他们
发现是横着的。
他们玩那个红宝石
啊、
哦。我说你们玩什么呢？他们说玩口袋妖怪。我说我操，这为什么和我玩
的一样？为什么这画面这么好，还是彩色的？
我操，完全不同。然后就被震了。
嗯，
然后后来就上初中，然后就开始攒钱，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之前那偷天换日，我甚至还有的时候给那个壳再拆开，就是我自己后来那壳我没拧死，
嗯，
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把那个放回去，
哦，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哎，今天借我玩玩，我还能玩。
哦，
太狠了，
太狠了，你
天天在家练习，
对，那其实挺快的，
嗯，我操，太厉害，
后来练的特别快，然后等到后来上了初二的时候，开始买了 GBA， 然后就开始有，这就是关于烧录卡的一些事儿，然后就开始玩那个。然后，当然我妈也还是不太让，但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给我买了电脑。等到初，我记得是初二还是初三吧，那时候正好绿宝石出来，
嗯，
模拟器，
嗯，
三天，就是我和我两个弟弟。我们三个人就坐在那一个电脑显示器前面，每个人轮番玩一个小时，
玩模拟器，
就玩模拟器，
嗯，
就是那个，甚至啊，就是最强的就是模拟器不是可以双开吗？
对，
然后我把键调一下，
对对对对，
我们就不影响了。
哇，哦，塞，
就是用模拟器玩绿宝石，我三天就给绿宝石通了。
但是我那会儿玩模拟器，你知道是因为什么？
嗯，
是因为我那厚的 GB，
嗯。
它没法支持金银
啊，
不是没法金
水
晶，
水晶是 GBC 专用
的，
对，彩色专用，
只能玩金银。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玩到水晶，因为我一直没有 GBC。
对，我也没
有。我后来借了一台，然后感受了一下 GBC， 但是那时候已经有 GBA 了。
对对对，
太牛逼，
就算了。
但是那会儿太贵了，关键是
对，太贵了。
那买台机器多
贵
呢？
那个太贵。
而且你想，你手里的其实已经有一个就完了，你再
加
点
不让，
对，肯定不让。
然后这是 GBA 关于宝石版，然后再往后可能。你们就是很多人都断了，就是那个珍珠钻石，
嗯，
那时候是我上了高一，我跟你们说那个还是就是我那时候住校，
嗯，
有一台 NDS， 但是要怎么那也是烧录卡呀，那个珍珠钻石的那个 room 出来了你出不去啊，怎么办呀，啊，
嗯，
翻墙出去了
啊，
高深翻墙是吗？
别就从三楼让我们同学拿那床单绑着，
对，
然后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们那边都是翻墙出去上网吧，
然后
拿床单绑，啊，
对，
还有身跳
是吗？
因为是这样，
三楼跳怎么跳？
不是，就先从跑到二楼的宿舍，然后跟二楼宿舍人商量。
不，我是三
楼，
因为我们二楼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有一小楼。就是我可以踩着那个，对，有一瓶
逃生绳，
不是，对对对，你可以那么理解，然后给我顺下去，我出去，然后再翻那个学校那个大的那铁栅栏，给我那个棉裤刮开了，就
身轻如燕，什么特瘦是吗？
也还行吧，反正就出去，然后考就一个小时，然后再翻回来。
所以你看，从这故事就能看出小光为什么哭
啊？
对，然后全是故事，
然后回来游戏不顾一切，
回来我就不用爬了，我就说那个跟那个宿管老师说，我说刚才回家了，然后就直接上楼就行了。
嗯，
太牛逼了，007，但是掉床单这个确实太狠了。
对
对，让我想起童话故事那个，
跟你说
长发公主。
我们那个学校因为是那个沈阳外国语，他们那个有好多那个韩国学生，他们从五楼往下顺都行。
我操！这一把抓不住就摔死了。
有一个就被腿摔折了，
是吗？
对，
有摔伤的，然后学校就对这种事管得特别严。
对，但我是在他们之前翻的，所以就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
哇！
偷天换日和那个翻跳楼，
还有勇闯天涯。但是还有一事儿，就是其实每一个世代更迭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每一个玩家其实有点不太高兴。一个就是你想之前 GB 的时候你玩是没问题的，但是后来咱们能接受都是盗版卡嘛。
嗯，对。
再往后啊，那个时间系统
啊，
你要买卡的时候得挑一个时间没问题的，
没错，
它能走的，这个太难了。
我跟你说，绿宝石我就没。我卡的那个死机死在那个船上死了多久
了、
无数张卡就没有好
的，关键他
没有存档的，还有
对关键他们那是那什么，就是你有的宠是他妈在黑天出来、有的宠是在白天出来、
只有晚上才
有，对，所以你那卡要是不支持时钟系统你就没法玩，然后你玩的你终归有一些宠是你是抓不着的。
对，
还有就是 GB 那会儿是那个它里边不是用的是那个电池记忆吗？
对，
这个太
记录的内容消失了，
没电了
就疯了，我靠！
然后说到用电池，就那个时候有一台 GBA 嘛，然后那时候 GBA 是装那种干电池的，
对，两个
五号。然后跟我弟两个人出去玩，然后大人在那逛商场，我跟我弟坐在那打 GBA，
嗯，
然后口袋里揣满了，就是专门买的那种一长条的电池，没电了就深拆了往里装接着玩。
你们后来没有买那种充电的吗？
就是充电电池，
那个电池包，
但那是四驱车，
不是四驱车充电电池，就是电池包。GBA 有一个电池包，它可以插一个变压器，
都买不起，
然后直接安上。然后那个电池要比普通电池厚巨多。
我当时因为卖四驱车的就是都是需要那充电电池的，然后专门卖它，然后到处都有，要做广告，奥迪专门出的电池。
对，
嗯。然后咱们微信上有一朋友叫季新明。他也说，就是小时候也是偷摸拿压岁钱买了一个 GB 紫透，那应该是 GBC 了吧
？GBP
或者 GBC
没有紫透的，
是吧？
紫透都是那什么。
他说也是，就是那，就是玩皮卡丘，玩的口袋黄，然后走的那个第一个森林，之后发现他妈第一个道馆拿皮卡丘打不过去，发现所有人好像都这样，对，因为小刚一上来，
这个得给西蒙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打不过去呢？因为第一个道馆它是岩石，你拿到的那只精灵是电系的，它的招都是电系的招，但电系的招对岩石系没有用，
对，不导电，
那怎么办啊？
所以
抓一个虫系，
所以你要在之前的那个森林里头抓一只绿毛虫或者铁甲蛹，
要不然就完了是吗？
要不然根本打不了，你得把这个绿毛虫跟铁甲蛹
升到
十级、
嗯，
变成八大狐，
会进化成一只八大狐，
对，
然后它会学会一招叫念力的技能，
对。
特别管用，
对对对对，然后再回去打。
跟三国杀挺像的，
并不像。
然后你们知道当时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么玩的吗？我们是看动画片儿
啊，
因为动画片里说他第一个
有线索，
对，第一个道馆打小刚，然后一看也是他妈皮卡丘打不过去。跟我们情况一模一样，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一看，我操，八大狐哪来的？他说是在那什么什么森林里抓，我们也是那么抓。
哦，
八大狐
跟游戏同步的，
对，
八大狐后来动画里走了，我哭的不行，那是第一次哭的要死的动画里。
嗯，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也没说那个动画版里头，其实有几个形象是到现在都好多人还记得，
火箭队啊，
对，
五藏小次郎，然后还有小霞和小刚。
对，
然后还有火箭队老大那个
板木老人，
对，板木老人，
关键是其实像火箭队那台词儿，
那
我觉得到现在都是很多人，就算你没玩过口袋妖怪，你也得知道，
对。
然后包括那只猫，
喵喵，
猫太惨了，那只猫
太逗了，
它是口袋里边唯一一个会说话的非神兽的
神兽
精灵吧，非神兽的精灵，
对
对
对。然后好多人后来吐槽嘛，说
索罗亚克也会吧，
火箭队为了
不是，
都是后期
的，有好多那些神兽，他不是说话，他是
一
个
念力和你说话，
就是火箭队
的目的是抓世界上珍稀的精灵，但是他们的身边就跟了一只会说人话的喵喵，这他妈难道还不够珍惜吗？
然而动画里那个猫喵喵学会说人话是一个特别艰辛的事儿。有一集讲的就是他当时喜欢一个母猫，流浪猫嘛，然后但那个母猫呢说我要希望像人一样，那猫就以为说我希望我得会站着呀，猫都是四只脚站着，我得说人话呀，他就开始狂学为了那只母猫，然后呢但是他学最后学成了会站了，当时特别辛苦，然后会说人话了，找那猫母猫和他说你看我现在会站会说人话，猫和他说哎呀会装成像人的猫真恶心，
然后就巨伤心是吧？
对，
然后咱微信里还有一个叫安德略维克多洛夫斯基，
你是怎么念出来
斯拉夫名字？
说小时候啊，就是几乎所有人玩口袋妖怪都有一只不进化的皮神，
啊，
然后还有一只永远只会弹跳的鲤鱼王。
对，这个
鲤鱼王，
我爸爸送我的鲤鱼王。
皮卡丘是因为你给他、那个，
你爸真爱
你，
你
给他雷电石，他也不会进化。
对，
那是黄版的一个固定的。
嗯、
然后鲤鱼王，我操！我真是我不知道谁是第一个把鲤鱼王练到25级的
他多少级进化暴鲤龙？
是20吧，20我记得，
我怎么记得是二十级。
但是你说一开始
15级可以学会冲撞，
嗯，
也没什么用啊。关键
没不能进化的皮神，其实是在动画里面有讲过，就是有一集在讲雷电道馆的吧？因为雷电道馆那个马格式是这么叫吗？
对，
马志士是用电系，他用的就是雷丘嘛。
对。
然后那个，但是当时打不过，然后就在想要不要给他用雷电石进化。然后到后来，后来小智想说，皮卡丘就是皮卡丘，不用。
没错。我当时就因为看这个，后来我就是玩的。所有的口袋妖怪里绝对不会给他进化、就得让他一直那样，而且我巨喜欢皮卡丘跟屁股后边跟着我那个，
但也是因为动画版那个我弄得好嘛，然后所以现在25号皮卡丘现在已经成为那个宝可梦的一个代表。
对，没错。然后我媳妇那会儿也是因为就是只看过动画，她没玩过，
嗯，
然后后来到那个比如像去日本玩的时候，她也让我
去精灵中心，
对，让我给她带，然后还问我那百变怪的皮卡丘是哪儿买，
那可贵了，
对，关键是她喜欢那个那百变怪那眼睛不是俩点吗，然后那个皮卡丘巨欠看着，
那我在中野看见过卖8000日元。
动画里有一集就是百变怪的那个变的皮卡丘和真皮卡丘互相
对
扇嘴巴子，
对，那时候后来变成动图了，变成表情然后好多人都跟咱说那个，其实小时候玩模拟器的时候，拷存档那会儿还没 U 盘呢。
嗯，对，
那会儿拷存档是什么？拿3.5寸的软盘，1.4兆软盘拷存档。然后关键那会儿那个模拟器叫 Visual Boy。
嗯，对
，VBA
1.3最后版本，
拿那个拷到一张磁盘里头，然后装一个 ROM 一个口袋妖怪的游戏。那会儿觉得我操巨宝贵，你看原来用一个机器，然后再加就是好几百块钱才能玩，现在是拿着电脑1.4兆软盘就搞定了，觉得巨高级。然后这儿有一大哥叫张豆，他说想看迷唇姐和西蒙结婚。
我操，
什么玩意儿？
迷唇姐，我操！
就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样的，应该看一下时间轴。
这时候请看时间轴，
肯定有对比照片了。
迷唇姐当年在那个美国的时候，我还是在欧洲的时候，我记得被警告过，因为据说
黑人是
影射黑人，然后被警告过。
厚唇是吧？
对，
他是黑的嘛，他整个人，所以还被修改过。我记得
雷安娜
怎么什么黑人？
就是影射黑人嘛，他迷春姐嘛，然后
那你影射我黑人，影射我。
那你们玩的时候，小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那种互相传来传去的传闻？
啊，
就是
你能
怎么着怎么着？
太多了，
对，
太多了。我那说一个，就是我小时候被骗时间最长的一件事儿，就是说那个我们学校那么有一孙子，就是有一小孩就那个骗我说那个这个口袋妖怪里边有一种精灵球叫小偷球
啊，
说
哦我也听过、这个、
是偷那个对方训练师的，
说这球怎么厉害呢？说那个你比如说你打那个四大天王，然后你打冠军最后
啊。
然后你比如说你打冠军，你特别喜欢他那口袋妖怪，然后你打不过他，你直接扔一那球就直接给逮了，然后你逮他这一只精灵就直接算他输，
是吗？
当时骗了我很多年，
不是，但是他告诉你怎么怎么得这球了吗？
他说的是说那个就那个口袋妖怪那个水晶里边那个中间最大那城市叫什么黄金城，
是
那是回到关东地区、关都地区以后的那个是黄金
城、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是、
对，
那个城里不是有一个地下通道吗？
嗯，
然后他说在那个地下通道里，你什么先往前走多少步，然后往左撞、撞一下墙，然后再往前走多少步，再然后什么什么再往右撞一下墙，
不是这确实有点
标准贫血。
然后我当时我操，天天试，天天试。
啊，
然后后来我也不好意思跟那个哥们说那个我没试出来，然后后来我操，这个碍于面子，我
还是爱面子，
然后后来
狮子座嘛，
后来
没办法，
对，
然后后来因为这事儿我又骗了，
以讹传讹，互相骗还行。
我这边最多的一个传闻是在金银里面不有一个怪吗？是那个文字
啊！对对对对对，
我当时
安藤那个
未知图腾，
未知图腾，
对对对，
安农。
我当时被骗的是要把所有的那个全都抓齐，
二六只抓齐，
抓齐后再去一个什么地儿，然后拿到匈牙利。
没错，对对对对对，这个有这个，确实
这太可怕了。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那个河马，就是呆河马进化成那个
河马王
是要什么东西？
王者之证，
通信进化。
它进化成普通的那个呢？
那个就是。
呆河马进化成
呆呆兽进化成
呆
河
马，
就是普通进化
啊、我当时是说必须和他妈大甲贝，就是和那个
啊
大蛇贝放在一块儿、
咬一口
一起养着才能进化。
这个是动画的呀。
对，因为动画里是这样的。
然后你刚才说那未知、我记得那会儿就不知道这个自己哪个抓了哪个没抓、然后自己就是拿纸拿笔画一个一个画出来，但是这事儿我操，为什么呀？怎么就传开了？这真没有是吗？
没有，他是因为在那个遗迹那个地方有那个拼图，你们记得吗？就是除了抓他以外，还有那个拼图。
对，
他们那个我记得传的最广的一个传言就是，你拼好所有的拼图，那应该有四块，然后你再把这些东西都抓了，就会出现第五块。然后所以就是弄得特别真，而且他又有拼图在那儿给你铺垫着，所以你就觉得啊，这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实际上抓了一下午之后发现太难捉齐了。
对，
嗯，然后那会儿我记得是我谁芬达还是美年达呀，他做过一活动，他那活动是你喝那个饮料，然后揭盖不是抽奖吗，他送的是一个粉色的GB， GBC 是口袋妖怪的、那个特好。
我还有每代的那个口袋妖怪里面其实都有一个挡路的存在，
卡比兽
是每代的、
卡比兽，
但是在金银里边是那个胡说树、
对对对对，
但是那胡说树还他妈能飞，我记得是不是、
是可以飞的，
没有任何道理，当时感觉就
是
我一开始知道那个卡比兽挡路的时候，我后来解决办法也是他妈看动画
啊，
到时候那集播完之后一看，我操，还得拿一笛子给他
吹
醒。对，
那个关于传言，我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应该听过吧，就是那个绿宝石版的那个收集386只然后可以上宇宙。
哦，对对
对
对
对，然后顶上有一钢铁超梦，这是因为那个绿岭是有那个火箭发射中心。
哦，对，
然后那个其实绿宝石应该是抓不起精灵的，然后后来出了那个 room 有386版，我试了一次。
你抓齐了是吗？
对对对，这真是太痛苦了。
但其实口袋这个它改的也特别多，就各种各样乱改的，改成各样什么样都有的那种特别多。
对，你是这个我也想起来，那会儿有好多别的游戏
啊，
比如什么真女人转生，比如什么数码宝，不是，是数码宝贝，
有一个叫电击兽，
哎，对对对对、反正就叫什么口袋妖怪
翡翠，
对对对
对对对对，
翡翠，
对
翡翠，
我他妈被那个骗了好久，
没有任何关系，根本不是口袋妖怪，
完全不是一个游戏，就是盗版商给随便
瞎起的，
瞎起了，
他这边能卖，
对，他能卖这个游戏，
特别牛逼，
我操，太痛苦了。
我记得有一游戏，就是我一上的不知道是盗版还是什么，当时买完之后一上来走到外面一走，能抓到在草丛里抓到那个鲶鱼，
那就是
改
版
了，
瞎改就
瞎改，
抓鲶鱼
就是改版。
其实这个改版说起来还有好多其他原因，就是因为后面一些 DS 的原因，之前好多人玩不到，然后他新出的精灵就没有，然后就有人把那个新的精灵做到 room，、然后
所以就变成
386不就是吗？
对，
啊、
386
还有什么漆黑的魅影这种也是改
的。啊，对，漆黑魅影其实改的挺不错的，我觉得。
啊，
对，
对，
因为后面好多人就从 DS 又断代啊，开始怎么样？
还有就是好像也是因为那个时间系统不行，就是没，就是它的烧录卡它不支持。
还有红蓝版本有些
有，
对
对对对
，DS 时期烧录卡就完善了。
之前、对对，后来完善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我问你们问题啊，你们那会儿 用大师球啊，第一回玩
用
啊，
抓神兽，抓第一个神兽我用，
真就扔了是吗？
扔了，扔了。我当时是GBC 的话，我记得我是抓的金鸟吧，金鸟，金的时候抓的那个凤凰
啊，凤凰，
凤凰。
我操，那你这还行啊。
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有水军，这水军、天地和雷公这三个玩意儿，我就觉得自己当时特别傻逼。
你知道那会儿我玩口袋黄的时候，就是我扔的精灵球全都是200的。
啊、
我就没扔过比200还贵1200的，
觉得特别珍惜。
就是我那会儿就觉得，我说这200块钱能办的事儿，为什么要用1200去干、啊？那会儿我就比如说抓那叫什么呢？电击鸟还是什么？那个、
闪电
鸟，
闪
电
鸟，
对对对，
发电阵，
对对对，抓它，还有另外两只机动鸟跟火焰鸟，我抓他们的时候都是就是抓进战斗之前，我先存一档，然后抓的时候就。我买99个那个200的，然后扔
SL 大法，
对、
哦、
然后抓着了就行，
抓着了
扔，对，扔完了就完了，扔完了我重新独挡，然后再抓。
然后以前那 GB 有一个接触不太好，你只要用力按一下那壳子它就会重启，我就用这个办法来 SL、
哦、对对对。
我当时那个我现在记忆中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大师球是在这个水晶里边，然而我并没有扔给什么这个非常厉害的怪，我当时是在这个水里边正跟那儿走，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只哥达鸭，然后由于我之前一直没有见过这个，
只见过鲤鱼王，
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卧槽，它肯定是一个什么特别厉害的，卧槽，然后之后他打着打着，他突然使了一个招叫金手，
哦，
我操！我当时一看这，哇，太牛逼了！我就抓他
了，就决定是你了，
一个大师球过去，我操！
你别跑了。
但是那个当时动画版的时候，小霞抓了一只可达鸭，
嗯，
那只可达鸭后来进化成哥达鸭了吧？
进了，进了。
但是在我看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进化成哥达鸭，
头疼吗？
对，然后他当时是好多地儿打不过去，然后那哥达可达鸭一歪头，国王全给干过去了、
嗯，
就当时觉得这怪肯定巨强，我跟你说，
感觉是那种世外高人的高手，
对，
深山老林那种。
我的那个大师球就其实挺普通，就是给超梦了，
哦，
就是留着，然后。我说点别的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以前那个其实早先的那个世代就已经有那个像阳光烈焰还有大地裂的这样的一击必杀、
嗯、
阳光烈焰是续一回合嘛、
嗯、
但是那会儿因为翻译好多问题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嗯、
然后你学招你就没见过这招，
嗯，
我说那我删一个吧，删了一个招，然后再打那个第八个道馆的时候，对面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已经通过一次关，然后是小帽的铁甲暴龙，然后我那只是派拉斯特，学了阳光烈焰以后，
一个阳光烈焰，
我不是，你听我说呀，我放了以后第一回合他没动，我说我操，这他妈什么技能、啊、这干什么呢，然后结果那个铁甲暴龙没打着我，然后后面就放了一个光柱，我说
太炫酷了，
我说我没用招啊我说这招是哪儿来的，然后我就一直在研究我是怎么摁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大地裂，就没见过，被那个画面震撼到了，说这都是什么，为什么对方的精灵
直接
就满血直接死了、嗯、就这种。
听了这么长时间，西蒙作何感想？
特别牛逼的游戏
真的吗？
真的真的，但是听不懂那些名词，我觉得还是到时候新的出了之后你们带带我吧，反正现在不是联机也方便嘛，然后到时候对战或者怎么着的，
嗯，是这样，就是到了第六世代，就是整体上就是包括孵蛋呀、对战呀，还有交换，精灵宝可梦已经进化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不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那样
比较
受到很多
靠猜的，对，
就是有好多公式去算，然后或者说怎么样的，到现在已经变得就是每个人都很容易上手了。
嗯，
然后我和阿斌也打算就是在接下来去制作一个，就是叫
带你入门，
带你入门，就是、
哦、不是入坑啊，
其实是坑，
其实是坑，
孵蛋是坑，
就是
类似街霸这种系列的节目，
对，一个节目教教这些
有兴趣但是之前没玩过或者断档了
断代了的这些玩家，就是让你重新精灵宝可梦不是一个 只通关一遍就结束
了。对对对，
因为通关一遍这20个小时，可能让你了解的是这个世界观，让你认识更多精灵，让你了解到一些普通的规则，
感觉有点像魔兽世界。
然后
之后才是开始，
对，然后等你过关了以后，你会开始思考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们会着重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些，包括
入门的，
对，你怎么去孵蛋啊，对战的一些技巧啊，这些东西。
挺好，我看咱们要不然就做深度的节目，要不然就做入门的。
对对 对, 对，没有
中
间的，
中间你大家自己玩去吧。
对
对，反正前面我们带你告诉你怎么玩，因为好多确实需要师傅带，要不然有些游戏确实，
对，
这老游戏吧，它有时候就有这样的特色。
玩的如何，中间的你自己来。
因为学问太多，如果你不教一点吧，你可能入门就不太容易。
也没什么兴趣，
很期待各位的发挥，阿斌和小光的节目。今天时间不够了，要不然其实你看你们好像还没聊够的感觉，以后可以再接着聊。
对
我估计聊起这个来聊3期可能都不够。
对，回忆比较多，我觉得。
对，回头再有那热门的时候咱们再聊聊这个，比如说口权啊啥的，咱们再可以回忆一下，行吧？
可以。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谢谢大家。